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今天是母亲节啊，这个要先祝贺每一位母亲，母亲节快乐，你们都辛苦了，是不是？哇，母亲真的蛮辛苦的。最近我女儿生病嘛，那个我太太，哇，就发现每天都不能睡得好，每天晚上，其实她现在三岁了，应该算是已经大一点了。小时候，通常很小的时候要吃奶啊什么，常常晚上都要起来。但现在她生病了之后，哇，每天晚上有时候起来三四次，然后早上这个她很早就起来了，就跑来我这里，跑来我这里，我就觉得哎呀，真是这么早就要叫我起床，都还没睡好。但是一整夜我太太都已经彻夜难眠。对啊，母亲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如果说你要给母亲写一个这个叫什么 job description，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当作是一个职业的话，你会怎么说呢？母亲如果当作一个职业，哇，这个工作的时数怎么算呢？一天24小时，一周几天？7天了。一年365天，哇，这个没有休假，没有休息，每天都看着孩子，对不对？而且这个运动量很大，常常妈妈都有什么妈妈手，对，为什么呢？抱小孩，小孩太重了，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抱到最后，哇，都成了妈妈手。然后常常弯腰啊，对不对？小时候还小的时候，常常弯腰，这个活动量很大，每一天一下来，哇，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每一位母亲真的都辛苦了。在我们人生的阶段里面，感谢神赐给我们每一位、每一个朋友们、弟兄姐妹们，都有一个母亲啊。没有母亲，我们大概很难成长茁壮。在家里面，因着有母亲的奉献、付出，叫这个家充满了爱。那教会是神的家，谁在这个家里面付出奉献呢？我想，其实是我们也很需要有属灵的父母。你看每一个团契里面，哇，刚信主的人需不需要有人来带领照顾？很需要有人啊。在教会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才刚刚认识神，哇，生命里面还有好多的困难，对不对？都需要有人来照顾，要来带领。那谁是属灵的父母呢？我想不一定是年纪比较大一点，跟年纪不一定有很大的关系，也不一定跟你信主的长短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但我想是有一颗爱人的心更重要，因着你爱他，你可以成为他的属灵的父母。我想人生里面有好多的阶段其实很不容易度过，有些弟兄姐妹，对啊，正走在人生的黑夜里面，高山低谷好像跨越不过去，黑夜太长了，不知道该怎么样度过。那谁可以站在他的旁边呢？谁能够来陪伴他呢？我想只有父母啊，在家里面，父母一生都会陪伴他，对不对？我相信每一位父母应该都是这样。孩子啊，你不管碰见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会在你旁边支持你、爱你。那教会里面，谁来支持你？谁来爱你？谁是永远站在你的旁边呢？传道人是不是？哇，我们下面有这个70-80个人。每天要养那么多，我们会累死啊！还需要有弟兄姐妹起来啊，还需要有团契的里面的这些主要的同工啊，都需要起来啊。那有，我觉得不一定是要做同工啊，你愿意爱神，愿意爱人，其实都可以起来来成为属灵的父母。教会要充满爱，哦，等一下，教会要充满爱，要充满恩典，要充满喜乐。我们需要多一些父母，对不对？需要多一些属灵的父母。哇，今天早上6:30就听到我们家叮叮空空叮叮空空这个一直作响，我觉得第一个想法，哎，我们家遭小偷了吗？然后我就跑去看，睡眼惺忪的爬起来看，哎，那个我们家女儿就说，爸爸你不准进来。我走到那个厨房那边去，他们在厨房里面，爸爸你不准进来。我听得有点火，那么早起来在搞什么鬼？ 那个不让我们好好睡觉，你还在这边东搞西搞，那边叮叮当当，那个杯碗瓢盆好像那个一直敲打来，搞来搞去，结果一看，哎呦，好像不能够再骂下去了。这个他们在预备丰盛的母亲节早餐呢、啊，哇塞，哇，然后结果一问，我们家那二女儿呢，据说三点钟就起来了，三点钟爬起来跑去那个叫我们家老大说，哎、欸，妹妹姐姐该起来了，要开始做早餐了，结果发现才三点钟，哎，继续又再睡了一下，然后到六点多就开始，哇。蛮丰富的、哦、这个面包啊还有饮料啊，还特别每一个人他知道那个我们家老三不能够随便乱吃东西，还特别帮他做了一些特别的，然后妈妈的这个还有好几个小瓶子啊，瓶瓶罐罐里面装了一些好吃的东西，那个 cereal 一些麦片啊什么的，哇，很感动啊。对，我想其实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让生命充满喜乐，让教会充满爱。教会要充满爱，其实就是要有人跨出一步，对不对？哇，其实看到家人们彼此的付出，我相信他们应该是自发的嘛，但也没有人逼他们那么早起床，那他们也蛮乐意的。因着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很爱他们，所以他们也这样来爱我们。不过至少这个。需要互相表达爱。那这一周里面呢，跟一个弟兄聊一聊，就发现其实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要能够彼此相爱，其实好像要跨出一些隔阂。我不知道在你中间有没有一些隔阂，我看到有一个隔阂，就是其实我们不太彼此认识。你认不认识你旁边的人？你知不知道他的名字？可能不一定知道、哦、你看一下嘛，看一下你左右两边是谁。那我觉得彼此相爱的第一步其实就是要鼓起勇气一下，要去问一问，哎，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不过教会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哦，这个名字呢，我觉得要知道名字其实还是有几个步骤。第一个就是不熟嘛，不熟不好意思问。但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很熟悉了，哇，其实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哦、如果你来过这个几次，其实大家都看过都认识，可是呢没有机会问一问他叫什么名字。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啊，常常大家来了以后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下一次又再碰到还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心里会不会有点压力、啊、这个什么时候才能问一下，又不好意思问。那更糟糕的就是像我比较糟糕，就是问过第一次问，哎，第一次碰到了，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某某某。第二次又碰到你，对不起啊，忘记了，可不可以再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这个需要一些勇气，对不对？但更糟糕的状况是什么呢？这个你第一次问了，第二次再问的时候，别人说你连我的名字都不记得啊，哇，好尴尬啊，怎么办？不过没有关系啊。我觉得需要有一点勇气了、啊，什么勇气呢？就是问一问嘛，没有关系。那我觉得被问的人也请你有点耐心啊，有一点这个彼此接纳的心嘛、啊。别人可能真的不容易认得，我觉得有些人确实比较容易记名字，会记名字；有些人不太容易。但是我觉得教会要充满爱，其实第一步就是要彼此认识啊。好吧，花一分钟的时间，你去问一个你不太认识的人，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来彼此认识一下嘛，然后也跟他说，很高兴能够跟你在一起来敬拜神，好不好？每一个人都去问一下，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不认识的，终于可以有机会问一下了，是不是？还不晓得名字的就问一下嘛，不要不好意思哦。 好，谢谢大家，我慢慢可以恢复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好，求主帮助我们哦，这不是我们做的唯一一次，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唯一的一次。你去问，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也不要成为唯一的一次，你告诉别人你叫什么名字。别人不认识你没有关系嘛，你可以自己告诉他，哎，我叫陈碧琴，很高兴认识你，对不对？那我觉得真的让教会充满爱，第一步就是要彼此认识。你跨越不出去这一第一步呢，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能够爱对方好像很多限制。我常常就是这样啊，一开始的时候就不太认识，又忘记了，又不好意思问那个人，常常都在说你怎么都不认得我名字，怎么办？就还是要有点勇气。那感谢神啊，我觉得要让教会能够充满爱，就从我们彼此认识开始，彼此付出开始，有一些勇气把一些尴尬不安面子放下来。那我想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思想主的话，我们实在需要有主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最近有一首诗歌很感动我，那诗歌就是每一天我需要你，需要有你的话语如同甘霖一样浇灌下来。我不知道你生命光景如何，但是我们实在很需要有主的话，就如同甘霖一样，如同那个已经贫乏的那一块地啊，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被滋润的地，求主的话如同甘霖一样浇灌下来。接着他说，每一个时刻我都需要有圣灵如同雨一样降临。我们生命也很需要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也很需要有圣灵在你里面来带领你的生活，来引导你的生活。我们很需要有主来带领我们面对生命里面各样的光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我想我们也存着一颗这样的心，求主的话来充满我们，求主的灵来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十三到十七节。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十三到十七节，如果说你没有圣经的，可不可以举个手，我们的同工也可以帮你拿一本圣经来。好，大家都有圣经哈，不好意思今天没有预备经文，那也很好，我们都翻开手中的圣经自己来读一读。我们就一起来读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三到十七节，请。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逊其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呢？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像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一起求神再次把他话语赐下来给我们，也求主的灵来引导带领我们今天的一起的崇拜。主啊，当我们一起打开圣经，也求主来打开我们的心。主，我们的心何等需要向你敞开，我们的灵何等需要来寻求你，恳求主今天就把你的话语来赏给我们，求你活泼真实的道赏赐给我们，来引导我们走一条永生的道路。谢谢耶稣帮助我们，帮助孩子，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听的说的都同得益处。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已经来到马可福音快要接近尾声了。马可福音有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就是耶稣，耶稣他来了就要来带来给世人有好消息。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就是只要相信他就能够进入神的国。马可福音呢，我们就看到有两个很主要的部分，第一章到第八章一半的地方，让我们看到耶稣是荣耀的君王。后半部分第八章到第十六章，我们就看到耶稣是一个受苦的仆人。我们看到耶稣的这两面， 非常不太对称的两面，而且很冲突的两面。怎么一个人，怎么可能一个人又是君王，又是仆人呢？如果耶稣不是君王，他只是仆人，他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救主。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仆人，他不是那一位荣耀的君王，也不会成为我们的救主。可是当我们看见耶稣同时是君王，又是仆人，就带给我们生命有最大的福音。他是那位上帝的儿子，但却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我们的罪，来到这世界上，甘愿成为仆人，成为仆人的样式，顺服上帝的心意，一直走，一直走，就走上了十字架。第八章到第十章，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三次预言他要受死，要被交在外邦人，被交在祭司长、文士的手中。十一章到第十三章也是我们今天经文的段落，我们看到耶稣在耶路撒冷里面他的侍奉。从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段时间压缩的非常的紧。一开始耶稣三年的时间，第一章到第八章几乎是耶稣前三年的时间，后面的八章呢，马上很快就要进入耶稣受死，可能从半年，但从十一章开始就只剩下七天了，八天了，马上耶稣就要受死。在耶稣受死之前，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是第三天了。第一天耶稣进了城，看了这个圣殿里面一切的物件。第二天这个耶稣肚子饿了，在路上就咒诅无花果，结果进入圣殿里面就开始大肆改造，对不对？洁净圣殿。那第三天就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经文，早上就看到无花果树枯干了，接着就有法利赛人、文士还有长老来质疑耶稣，你为什么有权柄做这些事呢？耶稣讲完比喻之后，接着十三节，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来到耶稣那里去。法利赛人和西律党，待会我们仔细看看这群人，这两群人呢，很不相配的一群人。他们是谁差来的呢？十三节看到是他们，他们是谁呀？他们是谁呢？十二节继续讲，第十二章十二节说，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所以这是同一群人。那我们再往前看呢，到了十一章二十七节，就是祭司长、文士还有长老，这是同一群人。祭司长、文士和长老第一次质疑耶稣的权柄，他们没有办法抓住耶稣，甚至想要捉拿他，但是害怕，所以第二次呢，他们就派人要使出杀手锏。如果使出杀手锏，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派出杀手，对不对？要杀手等级的，对啊。这两群人哦，很厉害哦。法利赛人是谁呢？是当时的宗教的领袖，西律党是一个政治上的党。我们看一下接下来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十三节、十四节，这群人提出了挑战。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是耶稣的回答，耶稣责备他们，也用比喻，最后做了一个结论。后来众人的反应呢，竟然是吓了一跳，哇，耶稣竟然能够这样讲。我们看到他们原本设计好用最困难的问题要来问倒耶稣，结果呢，十七节来看，众人都很稀奇啊，可见耶稣全身而退啊，哇，既然耶稣跳脱了他们这些把柄，全身而退，这就显出耶稣的智慧跟耶稣的权柄。耶稣的智慧能够胜过这些领袖的诡计，并且耶稣也有权柄来宣告真理，指出方向，并且也要求人要来回应上帝的国度。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两群人啊，这两群人呢，可能要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法利赛人跟西律党的人。那要从这个比较早一点的历史开始介绍起。当时呢，从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回圣殿之后呢，就开始第二圣殿的时期，因为所罗门的圣殿被毁了，这个 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就开始回圣殿，就是以斯拉尼西米跟以斯帖记这段时间。那当时呢，就是差不多是波斯时期，大概有这个200年啊。那再来的150年就是希腊时期，就亚历山大占领了当时的巴勒斯坦，所以是希腊的时代。那再来的就是西元前大概160几年开始呢，是犹太人的独立时期，当时的马加比发生了革命，所以犹太人开始独立了，所以犹太人的大祭司就是他们的君王，所以大概有100年的时间是犹太人是自己自治的，当时没有其他的国家的人可以统治他们。那到了西元前大概60几年的时候，这个庞贝将军攻占了耶路撒冷，就开始进入罗马时代，所以这还是一个简单的背景。所以大概1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犹太人其实他们还很想回到当时独立的时代，可是现在呢却被罗马人统治。那罗马人统治还更糟糕，这个巴勒斯坦 更麻烦，因为呢还有其他人想要分一杯羹。我们看到罗马政府，这个天高皇帝远，在罗马，对不对？很远啊，离巴勒斯坦很远。这中央的政府，他们有该撒掌管全地。那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呢？想要的就是要给钱啊，所有地方的各个殖民地交钱来，就保你们平安。但在巴勒斯坦呢，真正掌权的其实是希律，希律王。希律呢，他是以东人，以东人其实应该不可以做犹太人的领袖，也不可以做大祭司。可是希律王呢，他把耶路撒冷抢下来以后，他就自命为这个大祭司，所以跟犹太人起了很大的冲突。那希律呢，可以算是地方的政府，罗马是中央的政府。那对于耶稣而言呢，这些是当时的政治的局势。那还有哪一些人呢？在宗教上面有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宗教的领袖。其实法利赛人他们是比较倾向犹太人的，下面是犹太人嘛，上面是外邦人，所以其实跟上面的希律党其实对立的，法利赛人跟希律党对立。那甚至在犹太人中间呢，还有一个政党叫做愤锐党，愤锐党呢就是用武力要推翻罗马政权的一群人。所以当时耶稣处在的处境非常的危机了，这个违反罗马的政府的条例会怎么样呢？就被罗马政府中央或地方的政府给抓起来。要是他们倾向罗马，其实就得罪了犹太人，得罪了法利赛人，也得罪了愤锐党。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这群杀手等级的人出现了，法利赛人跟希律党这两个其实在政治上根本没有相交的，没有任何关联的，没有任何一个统一的这个想法的人竟然联合了。哇，这可以用什么来比较呢？就像台湾的，如果说 你了解台湾政治吗？这个既然蓝营跟绿营竟然结合了，有可能吗？可能有可能，我不知道。或者是在更久以前呢，就是譬如像这个国民党跟共产党竟然联合了，哇，有没有可能？哎，其实没有，不是没有可能的。其实，在最早的时候，那个联合一起对抗日本嘛，对不对？其实是联合的，但其实这个政治立场完全都不相同啊，根本就不可能合在一起。这叫什么呢？这叫做统一阵线，是不是？统一阵线是什么意思？就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那耶稣的来到好像成为他们主要的敌人，他们唯一的目的其实就要除灭耶稣。13节告诉我们，他们要就着他的话来陷害他，要从耶稣的话里面找到把柄。耶稣也看出来他们的意图，就直接指责他们为什么试探我呢？这试探其实就是透过询问的方式，要使人落入圈套，找到把柄，使人犯错跌倒。那他们设下来一个什么样的陷阱呢？他们说，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呢？在这讲的之前呢，哇，他们的手段更诡诈，他们还先奉承了耶稣一番，对不对？他们口是心非的说，哇，耶稣 你是一个诚实的夫子，诚实就是诚实良善嘛，只按照上帝的心意说话，不会看人的情面啊。即使法利赛人跟西律党这乌合之众在一起，你一定也是传讲上帝的心意，不偏不倚。耶稣会忠实的传讲，也不怕冒犯人，不怕得罪人，也不会偏袒人。哇，直接挖了一个坑给耶稣跳，对不对？那他们提出来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其实直接就提出一个两难了。在政治上，简单的讲就是缴税给该撒是爱国的表现嘛，对不对？爱护这个统一的王国。但是对于自己的民族呢，就牺牲了。这个他们要牺牲犹太的民族。那耶稣说该纳不该纳，其实都没办法。那在宗教上，到底爱国跟爱神可不可以联合在一起呢？这是法利赛人提出的问题。法利赛人问说可不可以，这里可不可以原文其实是合不合律法，合不合摩西五经上帝所交付下来的律法的原则，其实是要要求耶稣来解经啊，要从耶稣要从圣经里面来看一看，上帝的话语里面看一看合不合理啊，合不合乎要求。那这个陷阱耶稣有没有回答呢？耶稣有没有回答？耶稣回答了。哇，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耶稣真的是很勇敢，就面对这么大的艰难的挑战，耶稣直接就栽进去了。耶稣回答问题，即使是陷阱，即使是试探，耶稣仍然回答。我就想到，其实神是回应人的神啊，神回应我们一切的请求。你看这些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他们既然提出这么刁钻的问题，耶稣也回应。如果一个虔诚谦卑的人来寻求神，神岂不回应我们吗？我不知道，好多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仍然相信上帝回应你啊。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生命的光景到一个地步，我们突然发觉好像神不回应我们的祷告了，好像神不理我们了。不，当我们面对最困难的处境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仍然相信神会回应你的请求。当我们谦卑真诚地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问题来向他请求的时候，求问的时候，神会回应我们。我觉得有时候好像我们也把好大的问题成为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拦阻。我不知道在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 很困难的，或许是神学问题，还是一些这个我们想也想不通对信仰的一些挑战。我觉得感谢神啊，上周跟一个姐妹聊一聊，她就说哎呀，其实能够来亲近神比想通那些的问题更好啊，能够认识神与神有亲近的关系比能够解答这一切太难的问题更好。我觉得有时候我不知道你的生命是不是也是被那些又大又难的问题卡住了，可以来问问神，可以来问问耶稣，耶稣也会回应你的祷告，也会回应你。我想今天神说话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透过圣经，圣经就是神说话最直接的管道。我们借着读经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借着读经就可以看见上帝的带领，借着读经就可以领受神的安慰，借着读经就可以看见上帝的保护，神的恩手。我们看到耶稣的回答，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耶稣的回答很简单又很有力量，他也不回避，而且直接指出问题，并且指出不仅仅被这些问题所困住，而且要指导我们走一条生命的道路。一个信仰上帝的人到底要怎么样在这么复杂困难的挑战当中能够不偏不倚的在上帝的心意里面走呢？耶稣就回答了。第一个我们看到耶稣责备他们， 责备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这里耶稣说，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这个假意呢，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就是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我们也看到这些人，他们确实心里想的跟表面上所说的是脱节。但我觉得这里也需要提醒我们一点，圣经里面啊，特别是福音书里面，常常讲到假冒为善的时候，是指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吗？还是指那些认识上帝的人呢？追求上帝的人呢？大家觉得呢？都是指谁啊？通常都是讲谁？假冒为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认识上帝的人吗？他们是敬虔的法利赛人，他们是追求要认识神的人，他们是对上帝有热情的人。但今天我觉得也需要提醒我们，一个认识主的人会不会也假冒为善？一个认识主的人是不是也在做表面的功夫？一个认识主的人是不是也，我们只把最好的一面带到教会来，把最糟糕的一面都留给家人？昨天我们的夫妻团契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就讨论到这个，我们看了一个这个约柜的故事嘛，我就突然想到这个，其实神要求我们的圣洁，不仅仅只是做给人看嘛，那特别是对侍奉主的人，就像我们，神要求我们圣洁，也不是只有在礼拜天的时候这个比较圣洁一点，其实更多的是，好像上帝更看重的是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每一天的日子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活出上帝的圣洁的形象呢？每一天的日子里面，你是不是也敬畏神、爱神，来讨他的喜悦？上次我们那个方舟团契也讨论到，哇，来到教会，我们应该要穿的比较正式。有弟兄就说，我们是来朝见我们的大君王，应该要穿的正式一点呢。其实也没有错，对不对？穿得正式，穿得敬虔，其实很好。可是另外一方面，就要再问一问，那我们平常的时候来到上帝面前是什么样的形象呢？我们早上起床会不会先跟上帝打个招呼，还是就直接就开始我们忙碌的一天呢？好多时候，对啊，我不知道了，在周间的时候被好多事情给卡住了，好像连跟上帝打个招呼的时间都没有。那我们的敬虔到底是表现在哪里？假冒为善，耶稣这里也指责他们假冒为善。那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信仰也不是只做给人看，那我们更重要的是在内心里面是要活在上帝的面前。接着耶稣就说，拿出银钱来，拿出那个银钱来，拿出钱来，然后怎么样呢？这个钱是属于谁的就要归给谁，就是归回原主。耶稣的话很简单啊，简单讲就是把钱拿出来看一看，看完以后呢，这是属于谁的？凯撒的，那就归还给他吧，归还原主。我们要来看一下这当时的钱币啊，这个是大概第一世纪，这是该撒奥古斯都西元前27年到14年掌权的时候。那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呢，它上面其实就有一个凯撒的像，就是这位君王的肖像，很帅很英俊，一定都是把最好的放在上面嘛。那上面呢还写了一些文字，哎，我觉得在查考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中国的钱币比较少人的头像，就古代的时候了，到了现在才有。好像第一个大概是袁世凯，是不是？大家可以回去查一查，袁世凯就把他的像挂上去。但是历代其实中国几乎没有皇帝的像在那个钱币上，但是在西方很早就有。这个他们很希望人来尊崇他们。那他们上面写什么字呢？凯撒是神圣的，是像神一样的。 是神的儿子，哇！那旁边呢，你也可以去回去查一查，你看看他们都写些什么。他们是罗马皇帝啊 ，Empire 是最高的领导，是甚至是大祭司，宗教上的领袖。那他们是共和国最高的领导，是政治上的领袖，是护民官，就是司法当中的领袖。然后上面写一个 SC 哦 ，SC 是元老院发起。那也有可能是该撒提比留，提比留是在西元14年到37年，所以耶稣的时代西元30几年，可能这两种钱币都有。上面有头像，也有写字。这个头像是谁呢？就是当时的帝王。上面写的字是什么呢？他是领袖，他是最大的领袖。耶稣拿出来这个钱，就问他们说，这上面的像是谁？就是凯撒，当时的君王，他们所发行的。耶稣就说，物归原主，凯撒的物就归回凯撒。这个归还呢，其实就表示这个钱是属于谁的。归还什么时候你需要还呢？借来的，对不对？或是你欠的才要还。所以从耶稣的角度来看，这个钱币其实是凯撒的，我们暂时拥有，当凯撒要的时候呢，就要归还给他。就好像我们是处于债务的状况，要把这个债务清除掉，要归还给他。那耶稣第一个教导就让我们看见，凯撒的物该归给凯撒。在地上有许多的政权，我们应该要顺服，需要来服从。凯撒有权柄，并且当时的人民也受惠于凯撒的统治，那凯撒的要求我们就应该要服从。那耶稣这样讲呢，就回避了不服权柄也不服法律的控告。接着耶稣又再继续讲说，上帝的物，神的物，当归给神。前面不仅回避了敬拜偶像，回避了法利赛人要求，其实接下来耶稣还要再更进一步说一说，神的律法到底是怎么样说的。神的物当归给神，耶稣在这里就指出上帝的心意，除了国家有权柄以外，更大的权柄是神啊。我们更应该要来想一想，到底我们好像亏欠上帝什么，或者说得到上帝有多少恩典需要还给他。从这里我们也看到耶稣回答不走极端了，他没有陷入在这个民族主义当中，也没有陷入要爱国主义或者是要拥护政府。一方面该纳税，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也更要活出上帝子神所喜悦的样式。我们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到底该撒的物当归给凯撒是什么意思。我觉得特别对于我们这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活在好像两个世界里面，我们得着了上帝的国度，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但是我们也仍然活在这个属地上属世的这个世界里面。世界有政权，有政府，有机关，那我们应当如何来面对呢？第一个很直接的，就基督徒应不应该缴税啊？应不应该缴税啊？很清楚嘛，耶稣的教导，凯撒的物就该归给凯撒嘛。我们应该要缴税啊，应该要按照国家的规定，不可逃漏税。那缴税再更进一步，就是讨论要来看一看基督徒跟国家的关系，教会跟国家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那再接着我们也要来看一看侍奉该撒，侍奉人啊，在地上的人跟侍奉上帝有没有相冲突。我们先来看一看圣经怎么说我们跟国家的关系啊。我们一起来念这三段的经文好不好？请。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属于上帝，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再来，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彼得前书第二章。再来，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善罚恶的臣宰。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要顺服地上的权柄、地上的国度、地上一切的制度。过去在历史当中啊，这是圣经的时代，过去的政权其实是中央集权，就有这些君王在上掌权。那对今天的我们而言呢，其实就是国家，就是政府，就是领导，就是法律。那圣经上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要顺服在国家的制度、法律，还有这些君王臣宰底下。顺服的意思其实就是把我们放在他的权柄底下，臣服于他，居于下位。那对我们而言，我们今天其实敬畏神，对啊，我们说我们爱神，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更大部分其实行出来的表现就是顺服这个神所设立的这一切的制度。那接着我们就来看一看顺服的理由，在罗马书第十三章那里就讲的比较直接更清楚一些。我们再来读一下，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应当顺服。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属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作恶的人是叫
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必须服从，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几点顺服的理由。第一个，第一节就讲到，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个命就是设立的。在这个世界的制度当中，我们看到掌权者、作王的这些君王是神所设立的。那因着这是神所设立的权柄，我们顺服神也顺服他。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如果国家是上帝所设立的，其实国家、政府都需要向上帝来负责。国家、政府当他们为所欲为，过去很多集权的这些国家为所欲为、任意而行的时候，上帝也要来审判，他们是要向上帝来负责。这里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政府我们才顺服，没有说民主的政府我们才顺服，这个共产的政府就不顺服，集权的政府不顺服，其实没有讲。这里讲到在上掌权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其实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在各样的政权底下，我们就学习来顺服。那第二个呢，顺服的原因就是第二节讲到的，当我们抗拒掌权的，其实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我们抵抗掌权的就是抵抗上帝，因为这个权柄从神来嘛，我们如果抵抗这个权柄，其实就是抵抗上帝，最终就是抵挡神。那第三，这里讲到第四节、第二节、第四节、第五节都讲到说避免刑罚。当我们抵抗政权的时候，其实神这里讲到说，他们不是空空的佩剑，他们是有管辖权的，是有权柄管辖的。那当我们违反的时候，其实也要受到相应的刑罚。其实这里也特别，可能我们也需要说一下，就特别是在这个抵挡信仰，有一些地方确实反对信仰。那同样的，在这样的政权底下， 其实基督徒也学习顺服。那即使我们可能不一定顺服这个政府的规定，但当我们违抗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受到相应的刑罚，这也需要我们自己需要有心理的预备。在《使徒行传》甚至教会初期，其实都是这样。在异教的国家里面，罗马政府不相信基督教，也不把上帝当作神。那当我们因着信仰要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其实也需要这个预备好，我们也许也会受到刑罚。那再来，政府的功能其实就是要除善行恶。圣经上讲到说，上帝设立的权柄，哦，除恶行善，对不起，除恶行善，要把恶除去，要行善。其实这是上帝所设立政府的目的。积极的就是建立和平，秉公行义，促进繁荣；消极的就是避免混乱，避免失序，避免独裁，避免各样在社会当中一切的混乱的现象。那最后呢，保罗也说，第五节说，不是因为刑法，也是因为良心。那基督徒也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对啊，我们的良心也知道这是神所设立的，因此我们也愿意顺服。那在后面呢，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第六节第七节就讲到顺服的方式，在态度上要惧怕，要恭敬，在行动上就纳粮纳税，在行动跟态度上都表明出来我们的顺服。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基督徒其实在两个国度里面都有责任，我们在这世界上的国度有责任要顺服，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也学习顺服。那再来呢，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下，侍奉神跟侍奉人是不是有冲突。我觉得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马上想到这个圣经上也讲到说嘛，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是不是？不是爱这个就是恨那个，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个。那不能侍奉两个主，是不是也适用在这里呢？那不能侍奉马门又侍奉神，是不是？我觉得我们大概比较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把神跟这个地上的这个领袖对立起来。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声音啊，这个我只侍奉神，我只听上帝的命令，我只听神的教导，其他人呢，这个我就可以不用管了，我就可以不用听了，也可以不用顺服，也不用理睬。好像听从神就可以不用听从人，侍奉神就可以得罪人，做神的仆人就不用做人的仆人。其实好像也要再想一想，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在其实有好多神所设立的这个权柄的结构底下，其实基督徒都是学习顺服。我就发现圣经里面讲到顺服，就好像是一个基督徒的记号，基督徒的记号就是顺服。当我看到其实圣经里面就讲到顺服教会的领袖，在家庭里面儿女顺服父母，妻子顺服丈夫，在国家当中这个百姓顺服在上掌权的。还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就是奴隶也要顺服主人。有一些在当时还是有奴隶制度，当然并不是说上帝赞同奴隶制度，但是即使有奴隶制度，当他重生得救以后，保罗所有一切使徒的教导都告诉他们，你要侍奉你的主人就像侍奉主一样。那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其实当一个人得救以后，人里面的自由比外面的自由更加的宝贵。虽然一个奴隶他可能会受到主人的限制，但是重生得救以后，这个灵里面的自由可以比他带来的释放，带来的喜乐，比外在要脱离主人达到的自由还更大。福音没有立即废除奴役的制度，当然没有，不代表说这奴役制度应该要继续进行，但是福音更是要看到的，让我们看见的 在基督耶稣里面，灵里的自由超过了肉身的自由。我们得到灵里面的自由以后，甚至外在肉身一切的限制，其实我们都可以顺服，都可以学习，都可以承受得住。最后我们要来看一看上帝的物该归给上帝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说到什么是上帝的物，经文里面没有讲，后面也没有继续讲下去，但是上帝的物是什么呢？想问问你啊，上帝的物是什么？那或者我们可以来问一问，前面讲到说银币上面有凯撒的肖像嘛，对不对？那上帝的肖像在哪里？上帝的像，或者说上帝的形象，对不对？神的形象跟样式在哪里呢？神的形象和样式，上帝造人的时候，其实就把神的形象和样式放在人的里面嘛。那所以谁是神的物啊？其实我们啊，所有一切的人啊，法利赛人这些这个分瑞党都是神的物啊，他们要向神交账啊，他们要向神负责啊，他们不仅仅是要向他们老板啊，罗马的皇帝凯撒负责，他们不仅仅向他们大祭司负责，他们要向神负责。那神的物当归给谁？神的物当归给神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我们是属于神的，就代表说神好像是我们的债权人，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使用权，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所有权，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支配权也有管理权。我不知道神在你生命里面也有这些权柄吗？来支配你，管理你，甚至使用你。那怎么样让神来管理呢？其实我就想到圣经里面讲了好多，我想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口，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眼，我们的心，其实圣经都有引导指示告诉我们当怎样行。我们就看一节就好了，针对舌头，最近我也发现我勒不住舌头啊，最近睡眠不好，所以就常常火大，心情很糟糕。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呢？雅各书第一章26节就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哇，勒住舌头，很多时候我们勒不住舌头，我们的话语比我们的心说的还快。我也常常勒不住舌头，可是这里却讲到说，舌头跟我们的敬虔密切相关，舌头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属灵的光景，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后面又继续讲到说，用舌头颂赞那一位为父为主的，但是却用舌头来咒诅那造神形象造的人。对啊，我们的舌头能不能够控制得住？是不是也让神来管理？我们的手也让神管理吗？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不知道你的手在做什么，是做许多的恶事吗？许多黑暗的事情，还是做什么事？我们的脚也需要挺起来修持自己的道路。我们的眼看重什么？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其实还更多，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是不是都被主来使用？是不是都让神来管理？如果说我们的生命就是神的物，那就当归给神，就当欢喜快乐的来归给神。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将你的话语赏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来领受那活泼生命之道，叫你的话语可以栽种在我们里面，叫你的教导可以深植我们的内心。 叫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知道怎么样来顺服这国家的制度。我们不仅仅活在这世上，我们也活在神的国里，活在你的天国当中。求主也教导我们怎么样按着你的心意来讨你喜悦，将我们全人全心都归向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
神的道